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人如果不常怀一颗谦卑求真的心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习惯、传统、成见所束缚。人一旦有了成见，就会排斥及论断。即使是神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亲自来教导、呈现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世上的人却因为传统成见而拒绝了设立律法的神。就像科学是神所造的，人却用科学来否认神一样。人多么的有限，又多么的容易被蒙骗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太骄傲，太自我肯定，而以神的恩赐去反对赐恩的神。
我们到格尼撒勒去。
是夫人。
船到上岸了。
你说什么？
耶稣到我们庄上来了，我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好极了，我妈的风湿症害得弯腰驼背的，我去把他带来看耶稣，他会治好我妈的病的。
哎，你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呀？
耶稣到这儿来了，我回去带我妈来请他治病呢。
要是这样，我回去告诉我瞎眼的邻居，我来带他去找耶稣。他家里的人呢，都出去种田了。要是他家人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能看见呢，一定会惊奇的不得了的。
在短短的忙碌的一天中，凡是在这地区有疾病和残废的人都带到了耶稣面前，请他医治。同时，耶稣使5000人吃饱的那些人第二天又来寻找耶稣，可是耶稣却不在那儿。有一些决心比较坚强的人继续到加百农去找他了。
先生，请问耶稣是不是到了加百农啊？
过去好几天我们都没有看见他，可是刚才我看见他从这条街啊朝着会堂去了。
谢谢啊。快，赶快，我们可以开始侦查他的行动了。
看见会堂的圆屋顶了。瞧那些人像潮水一样的挤进去，毫无问题，耶稣一定在那儿呢。
在会堂的门口，这两个人听见了彼得和一个陌生人的谈话。
哎，我看见你们开船的时候，耶稣并没有上船嘛。哎，他是怎么样到这儿来的？
我们离了岸好几个钟头以后，湖上突然起了风暴，在非常危险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朝着我们走来。
啊，在水面上走啊？
是的，真的把我们吓得半死，以为他是个鬼怪呢。可是他一上了船，暴风雨就停了。
哎，我们到里面去找个座位坐下吧。
拉比，你是几时到这儿来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哎，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请问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
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哎，他不是说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吗？
你行一个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毛呢，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哎，问得好，摩西一定比这个耶稣要大。摩西40年来天天给好几万人吃饱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先生，从今天后就将这粮赐给我们了。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他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说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就是嘛，他家里的人我们都认识呀。
你们大家不要议论了，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叫他复活。
哎，现在我们有把柄，可以向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该亚法报告了。
嘘，听。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哎，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哎，这种话很刺耳啊，没有人能够接受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跟从耶稣的人都离开了，他们开始觉悟，耶稣所说的都是属灵的，他的国度也不是世上的国度，他的王位并不在地上，而是在人们的心中。一天，耶稣转向他12个门徒，问道：
你们也要去吗？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例如上帝的诫命说，当孝敬父母。可是在遗传中，你们教训人说，如果儿子对他的财产做了个儿板，他的财产就奉献给圣殿，不能再用来供养他年老的父母。上帝借着古时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从口中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心里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从心中发出的恶念、凶杀、奸淫、偷盗、作假见证、毁谤，这些才能污秽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不会污秽人。
早啊。
您早啊。今天您需要些什么？
两斤面粉，十个鸡蛋。
啊，好好好。哎，您的千金近来怎么样了？
哎呀，还是老样子，谢谢你的关心啦。
我听人说啊，在以色列有个人会行神迹哦。
神迹？
嗯。
什么样的神迹啊？
嗯，好像医治病人啦，使瞎子看见啦，瘸子走路啦。不过我只听人说，是真是假，那可就难说了。
哎，不知道他能不能医治被鬼附的孩子啊？
那这我就不敢说了。
我听到了一些你一定会喜欢听的事情。哎，在加利利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一村又一村，一城又一城的到处旅行，而且啊，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痛。他们说啊，只要他经过了一个城，整个地方啊就没有一个病人跟残废的人了。
今天我在市场上啊，杂货店的老板也告诉我同样的事。
哦，
我知道你们都关心我的女儿，只是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一样，她是被鬼附了，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赶鬼呀？
我是听我对门的邻居以色列妇人说的，她上耶路撒冷去过犹太人的节期，她看见那个人呐，医好了一个瞎子。哎，
那你带我去问问你的邻居好不好？我倒想问个清楚，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啊？
嗯，好，现在我就带你去。只不过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就是犹太人说我们迦南人呐是不洁净，只跟我们做买卖，不跟我们交朋友。可能我们不进他的屋子，在门口问问他。哎，来，我们就走。好。你好。
好。哎，谢谢你，你可好？
我好，我带了一个朋友来，他想问问你，你告诉我的那个医生，他想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哦，是的，我看见那个人呐，治好了好多人的病啊，他的名字啊，叫拿撒勒的耶稣。
啊，拿撒勒离我们这儿不远啊，就在加利利，要是我把女儿带到拿撒勒，你看我能不能找到他？
哦，不不不，他现在啊不住在拿撒勒，他是在南边的伯利恒出生的，却是在拿撒勒长大。如今啊，他到处旅行，好多人呐，都以为他是上帝允许给我们的弥赛亚，盼望他坐到大卫王的宝座。
我朋友的女儿被鬼附了啦，这孩子成天不断地讲话，说些都是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啊，你看耶稣会不会赶鬼呀？
哎呦，他当然会呀，他赶鬼啊早就赶好多次了。哎，他甚至啊使死人复活呢。
我拜过了不少菩萨，烧过了好多香，我的女儿都没有好，现在我一心一意只要能找到耶稣就好了。
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了加利利海地区，向西进行。不久，他们越过了加利利省的边境，到了名叫叙利菲尼基的外国地界。叙国的两个大城是在地中海岸的推罗和西顿的海港，那儿的居民不是犹太人，而是迦南人，他们大多拜偶像，而不敬拜创造万物的上帝。
佛子，我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异教徒的地区来呢？
彼得，我们需要休息，在这儿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跟着我们。
对，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要不要差个人去找房子？
好，马太，去找个地方，可是别告诉人是谁要住的，我们要好好休息一下。
斯庇娜，艾斯庇娜，开门，开门呐、啊！好消息，好消息、啊！
来了，来了！
哎，赶快，赶快！耶稣来了，他到我们镇上来了。
你没有看错吧？嗯，耶稣怎么会到我们镇上来呢？
我没有看错，哎，我不是告诉了你，我曾经啊亲身听他说话，亲眼看见他治病，那是耶稣不会错的了。来，跟我来啊。我看见他的时候啊，他正在街上，转过这街角就能够看见他了。在这儿，哎，他仍然在这儿呢，哎，站在许多人中间的就是他。
夫子，请到这边来，我找到了一家清静的旅馆了。
谢谢你，马太。
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可怜我，大卫的子孙。
哎，他好像没有听到我。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身，好苦啊！主啊，
他的门徒好像讨厌我。总而言之，他们是犹太人。
佛子，打发这个妇人去吧，她在我们后面叫喊，很讨厌。
耶稣停了下来，看看那妇人，然后向门徒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这个烦恼的母亲急忙跪到耶稣面前，跪在他脚下。他抬头看见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慈祥的脸。
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女儿被鬼附着，帮助我。
耶稣回顾着他的门徒，洞悉他们对非犹太人的偏见，于是对妇人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言语虽然不礼貌，然而他仍然对他仁慈地微笑着。他学到了鼓励，只要他能治好他女儿，被人称为狗又有什么关系？
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嗯，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你女儿痊愈了。
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痊愈了。
现在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调转了脚步，向加利利海南岸的迪加波里地方去了。
佛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到格拉森去，因为有好些鬼从两个人身上出去，到了2000只猪群里去，使那些猪闯下了山崖，跑到海里淹死了。那里的人因为损失了那么多的猪，向我们发怒，要我们离开他们的地方。
是啊，夫子，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呢？那里的人不拜上帝，他们的宗教根本跟我们不一样啊。
我说那些人还恨着我们，可能还会害我们呢。
彼得、约翰，我要到格拉森去，你们难道不了解？
是，夫子，我们跟你去，12人全都跟你去。
是的，我们一块儿去。
之后，耶稣打发众人回家，然后和门徒们上了船，过了湖，到了莫达拉地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宗教有两派，就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之间不断地争论宗教上不同的意见，而且互相仇视，可是他们却联合起来，决心要除掉耶稣。他们打发人去找他的把柄。
拿撒勒的耶稣，如果你认为你是上帝的儿子，请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来证明你的身份。
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假冒伪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机，除了约拿的神机以外，再没有神机给他看。
夫子走了，他离开了。
彼得，夫子说除了约拿的神机以外，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的在地里。
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信心叫神喜悦，信心可以让神来工作。一个神迹的发生，神的连续与人的相信都是缺一不可的。神要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也就是有行为表现的信心。神所夸的信心是大的信心，而不是小的信心。我们听到一个被耶稣所夸奖的妇人，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信心的大小是要经过考验的，就像成绩要凭着测试才能看出来高低一样。这位妇人的考试可真算不容易。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是外邦的人而试题就给的容易一点，反而是把更大的考验给他。因为主耶稣信任这位妇人的信心一定会经得住这个考验，而且让这个妇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这后代的信徒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到底这个妇人的信心大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首先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以一个圈外人的身份，一个圈外人的立场去求别人的神，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需要有很大的对耶稣的确信，才能撇下自己原有的宗教去求别人的神，而他称耶稣为主啊。第二呢，这个大考验是当他求的时候，这位平常仁慈同情心很大好怜悯的耶稣竟然一言不答。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向人求某件事的时候，被人冷落，人家不理你的时候，你会是怎样的感觉呢？通常我们的自尊心会大胆起价的说，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位妇人却是用信心来接纳了耶稣的冷落。接下来不但要耐得住耶稣的不理会，门徒也嫌他，还需要通过被轻视被侮辱的耻辱，也就是被比喻成狗。但他只有一个祈求，就是能医治他女儿的病。他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女儿的病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因为他知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这位外邦的妇人终于得到了满分，他的女儿的病好了。信心是要经过考试的，神要的信心是大的信心，信心是要有行动表现出来的，因为活的信心才能讨神的喜悦。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虽然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却常常被我的传统、我的成见、我的文化背景、我的理性所捆绑。但是我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求你纪念我的心愿，也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渴慕真理的心。求你帮助我能够专心地仰望你这位使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试炼我，让我能冲破这些束缚，使我的信心有根有基。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